我们读一下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我要多读一点，因为这一段是大家比较陌生的。第一节，当安拉菲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是在西定谷汇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伐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亭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 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我们暂时读这么多。创世纪十四章的恐怕是亚伯拉罕一生里面这一章圣经是最不容易懂的，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所以我想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因为我们知道十四、十五、十六章是讲的因信做客，那么亚伯拉罕虽然是住在帐篷里面，但他们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么虽然等候意思就是他是虽然没有他是远远的看见，所以他远远看见了这一座城，然后欢喜迎接，所以他在那里等候。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什么地方提起这件事，怎么能够解释这件事。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一段圣经稍微解释一下。那么这一段普通都是讲了四王跟五王的战争。那么这个四王呢，我们知道这个四个王呢，就其中有一个王是示拿王，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王。那么这个四个王呢，是从约弗拉底和另外一头过来的，所以大家记得。五王呢，是靠近这个死海南端的那几个城，一共有五个王，每一个城有个王。所以这个战争呢，是个跨区域性的战争，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国际规模的战争。所以请大家记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战争。那么这个四个王可以说是东方的诸王。你记不记得启示录里面，这约弗拉底河干掉的是为了东方的诸王在那里铺路的。那创世纪有这么一个跨区域的战争，启示录也有一个。那么启示录那个称它说哈米底多人战争。不过如果你要想到圣经里面第一次大规模是跨区域性的战争，那么就是这一次了。那为什么那些四王他们要过来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本来这个五个王啊，他们都是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了13年背叛了，所以他们就回来就要对付他们，所以这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那么为什么四王跟五王要战争？他们读圣经，就是研究圣经，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可能呢，就是因为死海啊，常常有地震，常常有火山爆发，所以一个地震以后呢，从这个板块移动的结果，所以从那个死海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沥青呢会飘到海面上来。那些沥青呢是谁最喜欢的？埃及最喜欢的，他们做木乃伊的时候啊，所以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呢，谁能够得着沥青的话呢，那么如果和这个埃及做生意的话，那么这个对国家来可以说带来很大的财富。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哈，严格说来呀，以色列刚好是在两强的中间，南边最强的是埃及，那么然后东边呢，就是这个东北边，那么那边最强的敌人呢，就是这些，要么是巴比伦的，要么是亚述了，要么是伊朗了，都是从那边过来。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哈， 他总是像夹心饼干一样。如果这个亚述来侵略他们呢，他们就找埃及帮忙；埃及来侵略他们，就找亚述帮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政治来讲，它是夹在两个中间。那么埃及当然代表非洲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许多的这些势力，这个大的军队都是从什么？都是从亚洲那边过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知道最后呢，这个他们就圣经告诉我们，四王跟五王的就交战。四王就是这个，就是从尤法拉底河那边过来的。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些的军队也是个远征军，因为他们从老远过来，老远过来。那不光是远征军，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是常胜军，就是他们一路打下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比方说第五集哈，你仔细来看，就都来到了亚特律加尼。亚特律加尼其实就是圣经中的这个所谓巴山的首都。你记不记得巴山王鄂有一个床，那个床是最大的床。那么这个在那一带呢，利发人就是巨人。那么这个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第六章所讲的那个拿非林，就是巨人利发人。但你看，虽然是巨人，他们把他打败了。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附近的坟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骨头都是普通尺寸的，都是巨人。所以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那么现在呢，这些远征军呢，他们一路上南，一路从尤法拉底河过来以后呢，然后就到了巴山，其实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叙利亚的南部那一带了。那么然后呢，就把那个城拿下来，亚特利加尼拿下来，就杀败了利法伊人。然后在哈麦呢，就杀败了苏西人。你知道巴山下来就是基列山嘛，结果在那里也把这些人杀了。然后沙维基列亭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尼泊山附近，已经到了死海附近。你看一路下来就到了，就杀败了以米人。那么何利人的希尔山就杀败了何利人，那已经到了以东了，已经过了死海，然后到了红海那一段。那么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伊勒巴兰是什么？就是今天的以路或者以拉，就是那个波斯湾那个，就不是，就是红海湾的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外约旦，你看这个远征军呢，是过了什么尤法拉底河，然后一路南下，你看见吗？然后呢，他经过加利利海，然后又经过死海，最后一直到红海。这条路可以是一路南下，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大概有1000公里。所以这个是远征军，这个不是普通，而且他是常胜军。他一路上打下来的通通是巨人，结果一个个拿下来了。那不光拿下来了，他打出一条路出来，所以他打出来那个军事大道后来也成为贸易大道。那在圣经里面就是王道，王的大道， King's Highway。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呢，后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不是要借他们的王道走吗？说我们只要借鉴你，我们绝不怎样怎样。结果以东不肯，然后摩亚也不肯，那么神说你们不可以， 你们只好绕道而行。所以以色列人漂流，以色列这你知道这个旷野42站的时候，他就绕过以东，结果只好走旷野的路了。那么摩亚也不敢碰，因为这个通通指着王的大道啊，就这个大道谁打出来的，就是四个王打出来的。所以后来就变成军事要道，也变成商业大道。我们相信最后一次哈米顿战争，这条路要被用的，这条路一定要被用的。所以呢，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是很有名很有名王的大道。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呢，过了什么这个摩亚地，到了亚摩利人境内，那么亚摩利人就不是兄弟了，就不是神说你不可以了，所以他亚伯这个摩西就打出一条路来。他打出来那条路都是沿着王的大道，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巴山，一直到葛兰高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条很重要的大道，一条就是这条，还有一条呢就是沿海大道。那么沿海大道也可以从大马色从那一直到埃及，是两条路。那么这两条路呢是圣经里面很重要。比方说这个歌中之歌，不是你看就所罗门王不是从旷野上来，那个多半是执着什么？多半执着这个王的大道来说的。所以 大家这一点有一点印象就好了。那么等到最后打仗的结果，我们知道是谁败了呢？当然是武王打败了。武王打败了，结果因为谁？因为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他不是一下子到索多玛俄摩拉，他良心不平安呢，他不能一下子去，所以圣经说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摩达俄摩拉。所以所有的人软弱失败，不是一夜之间就是这样，是慢慢慢慢。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结果他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结果我们知道是这一次战争里面，因为他们打败了，所以呢就把他们的人通通挪走了。那个时候圣经说罗马的这个罗德正在哪里呢？正在索多玛。然后人家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谁呢？就告诉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他们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你看不是活该吗？这是你自己选的一条路嘛。但是呢二话不说，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实在是充满了爱。他虽然他的这个侄子对不起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刚好在这个曼利橡树那里，曼利橡树就是根本就是在希伯伦那一带嘛。所以呢他就圣经说亚伯拉罕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精壮丁318个人去追什么？追这几个军队。那不要忘记，现在亚伯拉罕碰的是什么？是常胜军，也是远征军。而且这个常胜军里面有四个王，第一个就是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的王，以兰王就是今天的伊朗，那么哥印大概就是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帝国叫麻绿帝国，那就是那一代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根本都是最大最大的国家，他们来了不光把他们制服了，而且他们远征军能够一路上南下，能够一路凯旋能够下来的。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想也不想啊，他实在太爱侄子了，爱罗德，所以他什么也不想，他家里面只有318个壮丁，就带着他呢就去追这些常胜军。而且追到什么地方呢？一直追到蛋，然后最后呢就把裸物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呢，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不会害怕的，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他根本不害怕。但到第十五章啊，圣经说这事以后啊，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可见亚伯拉罕回过头去想啊，浑身发抖的。你知道那次根本就是用鸡蛋碰石头，318个人，你要对亚巴比伦，不要忘记巴比伦军队第一次出现，不要忘记就是这一次啊。所以表面上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但是呢，结果他居然打了胜仗，而且呢能把罗德要回来，这个对他来讲太稀奇了。结果他在回城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他碰到一个撒冷王，他的名字叫他麦基洗德，你记得那个故事吗？结果是谁出来迎接他呢？就是撒冷王出来迎接他。那个故事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的。就在他们见面的时候，你知道撒冷王怎么说？他的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这是那个解释。那这什么意思？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亚伯拉罕打了胜仗，为什么撒冷王出来迎接他？所以严格说来，在圣经里面第一次亚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峙就是这一次。那因为这个战争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峙，结果你看见说表面上是四王五王，其实呢我们知道那是神和撒旦中间的一个争战。那因着亚伯拉罕不知不觉的站在神的这边，他不晓得他是站在耶路撒冷这边，他根本不认识麦基洗德嘛。但是麦基洗德指给他看说，神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现在他才明白了，凭着他自己的热血，如果这次不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峙，他根本不是对手。弟兄姊妹，他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 表面上撒旦是撒旦是什么？撒旦是借着四个王远征，然后把索多玛拿下来。他要的是谁啊？他要的是罗德。他把罗德，因为罗德从哪里来？罗德是从犹法拉底河那边过来的。如果这次被掳的话，罗德不就掳回去了吗？那罗德当初出来，亚伯拉罕有亮光，亚伯拉罕他得到启示，神荣耀神上的显现了。这个罗德没有看见，罗德完全是借来的光。罗德完全是我的叔叔这么说，我也跟着做。所以很多基督徒他自己没有光，都是跟着走的。别人做礼拜，他跟着做礼拜；别人上教堂，跟着上教堂；别人十一奉献，跟着十一奉献。他自己里面根本不清楚的，他也跟着过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样的人最容易回去。他根本他当初出来就是跟着叔叔出来的嘛。有的人他受尽，因为他的儿在大陆、在台湾、在美国很多了，因为弟兄姊妹很照顾的大陆的朋友嘛。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人情实在是他觉得不好意思，最好就受尽好了。所以他说我儿子呢就受尽了，是因为后来我就跟他洗个澡就下去也受尽了。所以你看看这个，难怪你看嘛，这些人就是罗德所代表。你说他看见没有？他也过了约，他也过了犹法拉底河，就跟着叔叔走就是。所以就是没有亮光，就是没有光，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啊，撒旦如果在背后，他要的严格说来不是罗德，他要的是亚伯拉罕。如果那次亚伯拉罕凭着血气之勇，他真的去追这个索多玛，去追这个罗德的话，真的上当了。那这次凭着他的实力来讲，绝对不是鸡蛋碰石头嘛。凭着实力来讲，一定被落回去的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你仇敌的轨迹，你可以过约旦河，你可以过犹法拉底河，但撒旦总是处心积虑的，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他知道说你爱罗德，你有天然的爱，你有侠义这样爱。好了，他就利用亚伯拉罕的弱点。如果不是神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的话，那那一次真是不堪设想。那一次如果凭着亚伯拉罕自己的话，老早已经被掳回去了。所以他回过头想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不过感谢主啊，他的心神还是纪念的。所以等到他追兵，圣经告诉我们追到什么地方啊？追到但稀奇不稀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因为这个缘故，他南边从这个撒玛利亚，就是从示剑到伯特利到希伯伦到别士巴，他都走过了。你记不得纵横之地，但如果要整个的迦南地的话，一定要但到别十八，别十八到但。所以你看不知不觉的，你看见没有，结果呢他就走遍了整个的迦南地。所以在这里你看，神还是纪念人的心。虽然我们知道凭着亚伯拉罕自己这一次是非常非常危险，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睛开启了。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个王，其实呢在宇宙间两棵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一个是生命树，这两个是对比的。有两座城，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耶路撒冷。等到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是耶路撒冷从春天而降。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对峙，巴比伦若不倾倒，耶路撒冷不能降下来。所以我们相信就在那一次亚伯拉罕的眼睛被开启了，他远处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而且欢喜迎接。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信心。这里好比讲的因着信，你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他因信出去，什么意思？是冒险出去吗？不是的，因为主说了，主有话说了，他顺服了，这叫做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要向神要一只手表，那这个手表 下个礼拜三我才拿到。但是我祷告祷告，在这个礼拜天主的话临到我，我知道说主听了我的祷告。那么什么叫做信心的道？我信心的道就是在我还没有看到我拿到表以前，已经有了主的话，我相信，我就开始赞美。那我从礼拜天到礼拜三那一段的路就是信心的道。所以请记住，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他住在帐篷里面，他听见了主的话，他遇见了马可撒拉，不是马可撒拉，对不起，这个麦基洗，他遇见了麦基洗。结果就是他从远处看见，你没有儿子，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你给我地可以，但真正将来承受产业是谁呢？乃是以利以谢，乃是我家中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所以这一次啊，要记得，这一次乃是告诉他说，不是这个人，这人呢，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所以这个是他清楚的。所以这句话亚伯拉罕倒是听见了，只要他本身生的就是他的后嗣。所以亚伯拉罕是他本身生的。他为什么会帮神的忙呢？他听见了这句话，但他有一个错误的应用。他想帮神的忙，其实呢，本身生的不错，但是特别是指着以撒说的。所以呢，你看，然后神就把他领到外面去，就叫他向天观看，说你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那起初他大概在帐篷里面，帐篷里面只有他跟他撒拉两个人对看的话，你看我脸上的皱纹，我看你脸上的皱纹，然后再看看地下都是沙，你想你越看越没有希望，越看越不可能。神说的好像很好听，神说的是那么好，但是你看见有什么有没有希望，没你什么赏赐呢？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把他拉到外面去啊。所以许多的人沮丧，就是你一直看自己，一直看你的环境，你越陷越深。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神把你拉到帐篷的外面来，不要看自己。那么当你往天边看的时候，你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然后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些都是不是这个人，是你本身所生的，要想后裔要想这么多。所以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那么保罗读到这一段圣经，他忽然开朗了，因为这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信，也第一次提到信。所以什么叫做相信呢？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就因信称义。所以圣经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根据哪一段圣经？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所以保罗就用这一段圣经证明说，我们这些人也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着律法称义。因为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还没有律法，亚伯拉罕就是因为这个亚伯拉罕信耶华，然后耶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所以记得吗？保罗就是根据这一段圣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这个是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问说，他说他就问他，神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那这话清楚。然后亚伯拉罕就说，主啊，我怎么知道你要将这块地为业？所以下面呢就有一些事情发生，我想我们不详细地说它。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沉睡了。那么在这个以前呢，神做了一件事，他就拿了一只三年，他就说，你为我取一只什么呢？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还有一只雏鸽。所以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然后每样就撇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另外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撇开。然后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去的肉上，亚伯拉罕就把它下飞了。那么这段什么意思呢？这段很有意思的， 因为下面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读这个第十六、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所以弟兄姊妹，当亚伯兰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神和什么神要和亚伯兰立约，那么在那个时候立约啊，就是签合同了。那么这个立约一定是两造的，那么那个时候没有签字这个动作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立约的时候，一定是把一些的寄生，就这里什么一只三年的母牛啦，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把它切成一半，把它分开放在地上。所以中间呢就变成有一条的走道。那么那个时候的规矩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签约的话，我们两个人呢都从这个走道里面经过，那么走到那边的时候，那么就证明说我们立了约。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习惯，那时候的风俗。那么现在神和亚伯拉罕怎么立约呢？圣经说，当神和他立约的时候啊，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火把就从这个祭牲中间经过，那个火把代表神自己。所以这一次签约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在睡觉，亚伯拉罕根本没有签字。是谁签字的呢？是神签的字。所以这里有一个约，请记得，它是没有条件的约。现在因为神火把经过了，所以这个约已经开始生效了。那这个约乃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代表神在亚伯兰身上有一个工作。那我已经说过了，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什么？我们从挪亚的身上就学了功课。挪亚他觉得神能抓得住他，但他抓不住神。结果神安慰他，神和他立约，叫他能够得到安息。所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如果神说我要给你这一块地，那现在神和亚伯兰立约，那么神自己就受了他约的限制。不过最稀奇的，这个约所代表是恩典，因为没有条件，你什么都不做，这个约还是要应验的。那弟兄姊妹，这个约在圣经里面占的地位很重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如果要达到他永远的旨意的话，你看见神乃是借着与人立约，而所立的约是恩典的约，是没有条件的约。所以不管人今天如何的失败，人今天如何的软弱，最后神的目的还是达到的，就是神的旨意不能因着人的软弱就废去了，不能。神最后的目的还是达到的。你以为说以色列人拜拜偶像，拜拜金牛犊神就没有办法了，你看最后神要成功，最后你看撒旦被钉在火湖里面，最后你要看以色列全家都有得救的。所以这个和神永远的旨意很有关系。所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和我们的关系很大，因为这个约所代表的，严格说来，在我们身上就是新约。这个我想我们等一等再说。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从这一章来看，你就知道说，现在神就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然后怎么说呢？他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一直到波拉大河之地。”然后下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地方都是敌人盘踞的地方。神说：“我要把它给你。”什么叫信心呢？当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时候，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当这块地还是被敌人占领的时候，神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小河，这个埃及河不是尼罗河，这个埃及小河就是你就是今天就是在哪，就是今天如果就是有一个洼地，有一个汉谷叫做 El Arish， 那个才是埃及小河。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神就把这一块地就赐给他了。所以这一次是签好约的，不是光是说的，不是光是带他到高的地方，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 那么保罗这个约这个亚伯拉罕起来行走，他的确走遍了那块地。那现在问题就是神怎么兑现他的应许呢？神可以向亚伯拉罕保证，因为他说我与你立约，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后裔，从埃及一直到弗拉达河的地。亚伯拉罕能活那么长吗？不能。但他怎么知道神的话一定会应验？他怎么能相信神一定会成功呢？因为神把他自己绑在约的里面，他受了很大很大的限制，现在神不能废掉他的约。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约，这是历史，很重要的历史，的确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那么等一等，你就看见这个约的背后和神的旨意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好了，有了这个约以后，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得胜失败，这个约都生效的。所以到了十六章，你看亚伯拉罕失败了。这一次呢，他要帮神的忙，因为神说从你肉身本身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结果左等右等，以撒没有来，所以看来看去，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妻子主动的提议要把下嫁给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相信说亚伯拉罕是软弱，他的动机是好的，他觉得神既然应许我有这些后裔，那么好了，我总得帮一点神的忙，否则你看下去没有希望，你看看撒拉会有希望，看看自己会有希望，没有希望。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就从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那么等到夏甲真的怀孕了，那么以撒撒拉就吃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撒拉呢，这个夏甲呢就从撒拉面前就逃走了。那么到了旷野的时候，水泉旁边呢，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这个很稀奇啊。这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啊，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只要讲到耶和华的使者，那个就不是普通的天使，那个一定是我们的主他以人的姿态出现说的。这在他道成肉身以前，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凡是有一个这个耶和华的使者，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基督说。所以你看主耶稣不是有一次对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祖宗看见我就欢喜，是对耶路撒冷，是亚伯拉罕说，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里面有一位就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嘛，就是我们的主自己。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呢，我们知道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说的。结果他居然向使女夏甲遇见他，这个很稀奇的。到目前为止，神对谁说话？神对亚当说话，神对亚伯拉罕显现，而且后来你读到神也对雅各显现，然后神也对以撒显现，好像神从来没有对一个女的显现。这里告诉我们向夏甲显现。所以下面我想仔细的就我们知道，所以后来神就对他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众弟兄东边就是沙地阿拉伯沙漠，那个沙漠。所以你看这个预言是非常的准确。那么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这里所有的性格都是游牧民族的性格。但有一件事不要忘记，虽然这个以实玛利所在的地方好像是沙漠的地方，但是他们只要一受苦情，以实玛利意思就是神都听见。所以我们相信，所以过去100年，当以实玛利的后裔受苦的时候，神听见了。一个听见的缘故，你看这个英国跟法国要瓜分整个奥斯曼帝国，那一点是没有，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当阿拉伯人，当以实玛利的后裔不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发现他们坐在油田上。你看今天 美国很不喜欢沙特阿拉伯，还得要和他做朋友。实在说来，好几个地方沙特阿拉伯好像出卖了美国，但是美国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阿拉伯人以实玛利的后裔可以和以撒，可以和别的人可以平起平坐。为什么？神是顾念，顾念人，是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听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劝大家，我们当然知道神的选民是以色列，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也得要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也是要下地。他们所以是神的选民，因为神借着他们做器皿，借着以色列人代替神的救恩，他们需要救主。他们不能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就完了，而他们说流血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他们不能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也应当为是阿拉伯人祷告，叫他们能够认识神，都需要悔改的。好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知道，然后后面的故事我想就所以圣经说，后来夏家就给亚伯兰生了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啊，因为后来是生下来了嘛。然后呢，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圣经说亚伯兰是多少岁？86岁。然后下面接着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那现在问题就来了，13年之久，从86岁到99岁，神从来没有向他显现过。所以那13年呢，就是以实玛利长大的时候。以实玛利当然代表肉体，你去读全本圣经很清楚的啊。就做历史来说，他是代表阿拉伯人，但是就做属灵的意思，就是预表的意思来说，他代表肉体。那人要帮神的忙，结果呢？你看见13年之久，神根本就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失败了。好了，我想这是当头的日子。那么他的信心需要经过考验。那么我们知道说，严格说来呀，他所等候一个有根基的城乃是更美的家乡。所以实在说来呀，表面上是地上的一块地，叫做迦南地，这是应许美地。但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真正的应用是应用在更美的家乡，是指着那个家，指着什么？是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所以迦南美地呢，他所预表的乃是指的属天的丰富来说的。所以这些功课呢，你要记得，通通是连在一起的，通通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到了第17章呢，就开始另外一段了。我们刚才说过，到了17章以后，就是因信生以撒，前面是因信做客。那为什么99岁？神又对他显现，然后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就是耶和沙代，以利沙代的神。那今天下午我们唱了一首诗歌，神啊，你名何等广大安猛，全足全丰，那就指着 El Shaddai。 El 是神的意思， Shaddai 呢是母亲的胸，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完全的供应，好像一个婴孩在母亲的怀里，他得着完全的供应。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知道亚伯拉罕的难处，所以他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你看稀奇的很呢，不是15章和他立约了吗？但是要记得，这个约又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亚伯拉罕，你失败了，你以为现在神可能不理我，的确没有错，13年神都没有说话了。所以在亚伯拉罕的里面觉得，恐怕神要收回他的约了，他忘记那个约，他没有签字，幸好他没有签字，如果他签了字，这就失败就完了嘛。签字很简单，这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做的事，你懂吗？以色列人和神签约的时候，好了，如果你守这个约，这个约，这个约，你要再祝福，如果你违反一条，就违反众条，你就要受咒诅。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律法还没有降下来，他们已经拜偶像，他们已经毁约了。如果毁约的话，那么圣经说，那么这些灾祸要临到你。所以神对摩西说，让我把他杀了，把他们全部歼灭了， 神做这个有错吗？没有错，是你自己签的约的，你不应该签这个约的嘛。所以要记得，西乃山的约和亚伯拉罕的约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伯拉罕的约是片面的，亚伯拉罕的约是你读到十七章，他很清楚是永远的约，所以是永远的约。所以你看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以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我不光和你立约，而且我要和你和以撒坚定这个约，和雅各坚定约，还有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所以请记得，亚伯拉罕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永远的约，而且是没有条件的约，是片面的约。他们所以不管亚伯拉罕得救失败，这个约都成功。这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成功失败，你软弱了，最后神的目的还是达到，不在乎你先不先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荣耀。如果神完全因着我们不合作，神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神失败了。但神没有失败，所以借着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见证说他是永远得胜的神，他是推不翻的神。虽然撒旦猖狂，但你看最后神一定完全得胜的。那么你看看亚伯拉罕就清楚了，你还没有这个刚刚好立好约，弟兄姊妹，你看他已经娶了夏甲，已经生了以实玛利，结果十三年神好像都不与他，都神好像都不向他显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一定会觉得说，大概神忘记了我今天的光景，我怎么可能今天我的光景不，我越话说啊，因为我的情形，神没有像这个情形，你看神还会继续他的约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十七章，为什么十三年过了以后，神向他显现，神说我就与你立约，你应当做完全人，然后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所以神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叫在亚伯兰，要在亚伯拉罕。亚伯兰是崇高的父，亚伯拉罕呢是多国的父。我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就是他和他所立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最后成功和你我得失，和你我的得胜失败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才看见一切都是恩典，并不是因为你得胜了结果神就更得胜一点，你的失败并没有叫神的得胜减少一点。这个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很清楚的，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因着神和亚伯拉罕所立这个约，所以神记得，神总是想起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后来神怎么对待他的后裔呢？和这个约发生关系，和这个约发生关系。我刚才讲过了，在西乃山那个约是有条件的，他们如果一拜偶像，一拜金牛犊，你看见神可以歼灭所有以色列人，然后神只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可以这样，神这样就有错吗？神这样做没有错。结果你看他发现说，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如果以色列的后裔他们还存留，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他们应当存留，就是他们的失败，就是他们拜偶像，老早就应该去了，但是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神仍旧保留他们。同样的，以色列为什么被抛到全世界两千年，到处被人讥刺，到处被人追赶，中国人说他鹰钩鼻子寸钩心，你到处的人都不喜欢他，到为什么不喜欢他？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那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他和你立的约，你没有遵守神的约，早期他们拜偶像，后来他们弃绝主耶稣， 那根据神所立的约，神当然让你漂流，就像生命记所说的，被全世界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那为什么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为什么以色列复国？他悔改了吗？没有。他相信吗？没有。70%根本都不相信，70%不相信。那为什么他们回来？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的约，我要把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现在他们回来了，没有别的，就是神在他们刚硬的时候，神根据和亚伯拉罕的约把他们带回来。但是不是表示神就烂好人，不是，不是表示神就没有管教的时候，他的目的希望你能够悔改。你根本不配回来，凭着你们自己，你们没有条件回来。结果神借着因果，借着各种的环境，最后他们终于回来。回来你要知道根本是恩典，回来你要知道根本是神迹。如果不是神动了指头，你们怎么回来的？如果神这样恩待你们，难道你们不应该悔改吗？难道你们不应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回来的目的是什么？神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你看见这些巴勒斯坦就变成他勒杀的荆棘，像当初的非利士人一样。神要给他们看，你就算是今天回来了，你回到你自己的家乡吗？犹太当地应该是你的，为什么 West Bank 居然变成他们的？后来他们如果最后他们又拿回去了呢？你们为什么还在另外的地方呢？而且现在你们和以色列人所扮演的角色刚好相反呢。当初你知道说是这个非利士人全部武装，哥利亚全部武装，这个大卫啊手里拿了几块石头的，这是大卫和哥利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以色列人呢是像哥利亚一样，是穿着美国的军装，这个美国的飞机、美国的坦克，那真正丢石头的是那些巴勒斯坦人。所以这个不是个很大的讽刺吗？你回来了，但是你在哪里呢？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见说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的目的希望他们能悔改。感谢主，最后我们的主巧在橄榄山，他们一定看见了，原来他们所定十字架那一位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是全家痛苦，然后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所以我们要明白以色列，这是很重要，否则你不会解读以色列的历史，你不知道他们以色列的，你不知道怎么为他们祷告。那有的人甚至于爱以色列人，恨不得就搬到以色列去住，他们还不欢迎你呢，是吧？所以我们知道说不能这样。有很多人今天在美国有很多很热心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他们完全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你如果这次这个New Orleans美国这个是不是神不喜悦了？所以因为他们叫他们从加沙撤退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不，我们就不认识神怎么对待。神的目的当然要万人得救，每一个人都悔改。不能因为他们是选民，他们就不相信，他们还不要相信。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们讲到这个约的时候，那这一点希望大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然后呢，以什么来做记号呢？就好像彩虹就是挪亚约的记号，那么格里呢就证明说神和以色列人他们立的约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约呢最后是签订了。那么中间经过了失败，就证明说不管你得胜你失败，你站住或者跌倒，就是你到现在还不悔改，我还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我把你们带回来，带到你们自己的地方。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啊，根据那个时候的环境，英国曾经试着要在乌干达找一块地方让以色列在那里复国，而且以色列那些当初这个复国的那些人，那些政治人物，他们没有圣经的知识，他们没有圣经的概念，或者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的概念。他们当初做梦是什么？希望能够在哪里，在南美，就是阿根廷那个地方复国的。如果那样的话，弟兄姊妹，神的话放在哪里？所以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永远的约。所以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有了肉体的记号，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格林。稀奇的很，就在这个时候 神就让亚伯拉罕第一次听到以撒要从撒拉生的，因为圣经说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他，谁呢？就是撒拉，要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然后他亚伯拉罕怎么反应？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够生养吗？这是太好的消息了，他几乎都信不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他伏在地上就笑，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那弟兄姊妹，神不能听这个祷告，如果神听这个祷告，你要到口里的肉又跑掉了，你看见吗？他心里想，他实在信不来，他觉得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但是神怎么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以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清楚，现在我们清楚，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清楚了，不是以实玛利，乃是以撒。所以现在很，但是虽然这样，神也安慰他说：“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哈，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有像有地上那么海边地上的沙那么多是以色列人嘛，天上的星那么多是指的什么？教会来说。但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极其繁多，为什么？他属肉身的阿拉伯人，就是属肉身以实玛利的后裔，就是阿拉伯人，但他们有宗教的子孙，你把他们宗教的子孙所有信仰回教人通通加在一起，现在是全人类的1/5，你信不信？所以神的话没有错，神的旨意，神说的话是一定要成，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不错，神为什么和亚以撒立约？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弟兄姊妹，你知道因为这样神立约，最后怎么样？最后我们知道说就把基督就带进来，所以这一切都是为着将来预备救恩来说。所以一面有历史的一面，当然也有他什么，也有他属灵的一面。那么好了，这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但是神不光通知亚伯拉罕，神也通知撒拉。所以有一天的天气很热的时候，那么你看刚好有3个人出现在帐篷的门口，没有想到其中的一位就是神自己。所以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接待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问亚伯拉罕，你的妻子撒拉在哪？因为这一次呢，神路过那里，神当然那个目，神的目的是要去就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边，所以路过那里，因为神记得他告诉亚伯拉罕，告诉了先生，现在也要告诉太太，告诉了父亲，也要告诉母亲，所以他就说他在帐篷里。所以3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的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些话。然后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那当然这两个笑不一样，都笑，亚伯拉罕也笑，撒拉也笑。那有读圣经人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笑是真笑，从心里笑出来的。那么撒拉的笑呢，是不大相信，实在不相信，怎么可能临到这个呢？所以最后他们生的儿子叫做以撒，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现在的以撒真正给他母亲带来欢笑，给他父亲也带来欢笑，那晚年得子。你看我们要知道，生以撒是死无怨为有，现以撒是死里复活。我们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一面是死无怨为有的神，很明显的不可能，亚伯拉罕已经圣经说他月经已经断绝了，而且圣经明明说仿佛从一个已经死了人，不光是亚伯拉罕就是撒拉，结果生出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弟兄姊妹，就这一次圣经说因信就生了以撒，所以我们知道是以撒呢最后
终于就诞生了。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已经应该是读到应该是读到这个21章了。那么剩下的我想我们留到明天再说，因为剩下已经不多了，而且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不，尤其是献礼撒这一段我们不需要太深入，那么把几个重点点下来就可以了。好，我们低头呢有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但是我们不止一信出去，我们是渡过河的人，我们乃是照着你的呼召往你所指示的地方去。但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客旅，我们住在帐篷里面，但虽然在帐篷里面，我们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叫我们经历你是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故事里面叫我们知道你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我们为着今天所听见的道，所听见的话，我们求你再一次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心里，虽然我们聚会散去，但愿你的恩典你的话一直跟随着我们。我们弟兄们现在要回到家里，路上求你与他们同在，但愿你差遣天使安营保护每一位，一直等到明天，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把我们带回来，再把你还没有说完的话继续对我们说。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一被解开就发出亮光来，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我们不能不在你面低头敬拜，谢谢你所为我们成就一切，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